各位平安，平安吗？平安的聚拢，你们挥一挥说：“主耶稣，谢谢你给我平安。”你们把手放下，不平安的聚拢。我们会有常常的不平安的，不平安没有关系，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因为圣经说我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在基督里面我们有平安。你们，哈利路亚。所以今天牧师讲到的题目叫走出生命的低谷。我们人生的道路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都不是平坦，我们走了一个崎岖高低不平的道路。也许你现在是在生命的低处，也许你看不到前面的道路，因为像一个高山挡着你，看不到前面还有道路。也许有时候我们觉得我的路走不下去，这就是我们生命的终点。但是当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我们能认识他，我们生命有完全的不同，因为我们的道路在神的手中。你们圣经说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所以神在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一个预定的一个道路，神在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一个明显的旨意。那么他让我们做什么？圣经告诉我们，受造不是白白的受造我们受造大而可畏。你们，他造我们是有一个美好的目的，就是让我们的生命中来活出上帝给我们的荣耀。加尔文在基督教教理中告诉我们，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呢？他回答了，人生的意义一句话，荣耀神。你们，如果你还没有认识神，你一定跟我们的想法不一样。你不觉得人生的目的是荣耀神？你可能觉得人生的目的是成功，人生的目的是成功的表现，就是赚钱我们有赚钱的能力我们可以过不一样的生活我们可以有权利，我们可以按照我们的想法来完成一些事情，改变一个国家或者改变一个社会。那么也许我们人生的目的就是生儿育女，有一个幸福的家庭，让的孩子生养众多，一代代的传下去人生目的不同。可是加尔文回答说，人生的目的只有一件事情，就是荣耀神。你们，哈利路亚，这是我们人生最根本的目的。那我今天大家都知道，昨天是6月4号那我也在我的微信群里发了几篇我当年的照片，大家看我当年还年轻，对吧？还蛮帅的因为那个时候长得有点像猫王，现在有人说像猫屎了，好了，不行了。不过怎么样，那是我们年轻的岁月，每个人都有年轻的时候，每个人的年轻都是美丽的，因为上帝创造你是最美的，他给你一个最美的年华。但是你不要为失去的懊悔，因为你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会越来越成熟，你会越来越明白神在你生命中的旨意是什么。如果你能够及早的认识神在你的生命的旨意，你就会少走人生的弯路少走人生的弯路。那么在人生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如何去面对呢？我8、9年我的生命改变那一年我是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如果从今天我不走到今天的话，或者那一天我就被枪打死了的话，或者那时候我逃亡，如果就被苏联的冰点雪地冻死了的话，或者我来到美国的医院里面，我得了疾病，我在化疗，我死掉的话，可能没有今天我们跟你分享的这些话语。我们人生所经历的苦难都不是枉然的，经历的苦难都是有益的，因为苦难使人变得智慧，苦难使人变得刚强，苦难比人使人变得勇敢，使人变得能够谦卑来到上帝的面前来寻求他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8、9年我在北京大学念书，让大家看到我的通缉令我那时候在北大中文系能够进入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在中国来说可能是每一个孩子梦寐以求的事情。我们要去一个好的大学，不仅是能够光宗耀祖，同时能够自己能得到很好的装备，将来能够为社会所用，成为一个有用的人 我相信每个人都希望去一所好的学校。当然我到了北京大学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个好学校，因为我的老师不仅给我学识，他也给我思想啊。所以在北京大学外面的人，好像人们想的问题都是跟时间差不多，一到这个学校里面就想很多形而上的事情，想很多理想的事情啊。所以走到今天啊，都是老师的责任，都是老师的责任，当然不能完全怪老师啊。老师告诉你的，人的道路还是你自己走的。那今天我们才明白，能够走到今天也是上帝的意思之一。如果我们不经历苦难，可能我们不一定能够归向上帝。你们可能行，我不行，因为我是一个很顽固的人啊，很顽固，从小就相信自己啊，从小相信自己，谁都不信，唯独信自己。八九年在广场啊去游行，去抗议，去要民主，要自由。那时候我是个党员啊，我也是个学生干部，我希望中国变得更好，我希望中国人都能像伟大的诗人，享受着他们言论的自由和他们在啊这个人生的道上所得到的尊严，因为很多人没有，所以我就希望能他们能跟我一样，甚至比我更好，甚至我们的下一代能够比我们更好。我们就去了广场啊，去了广场。当然，大家知道最后的结局，是政府出动了坦克啊，出动了几十万的军队啊，在北京开了杀戒。我昨天看到说，在北京的历史上，这个城市是很特别的一个伟大的城市，在历史上没有经过这么大的血腥的事情啊，没有。日本人进北京都没有开枪，就在卢沟桥打到北京就进去了。解放军刚开始进北京，傅作义投降，为了保护这个城市，这个古城不要枪炮打过来，所以他投降了。所以傅作义是有功劳的，对北京城的保护。那么解放军进了北京，开了枪，啊，开了枪，而且坦克啊，在北京街头上啊，肆无忌惮的这个横行。我有个同学被抓，因为他挡坦克被判刑，他的罪名是阻碍交通，阻碍交通叫罪名。他就辩论说：“请问坦克算公共交通工具吗？”啊，所以他被判了5年，因为这一句话。如果他当时承认坦克是交通工具，他就判2年。所以你会看到说，八九年改变了啊，八九年改变了。我被通缉啊，所以你们上网可以看我的通缉令啊，上我的微信。通缉我开始觉得我的人生就此结束了，就是好可怜，好可惜，这么年轻，生命就结束了。通缉令，当一通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当我们被抓到会怎么样啊？但是从中国的历史上来看啊，如果这批人被抓到，我们被称为反革命暴乱的首犯。首犯，我的罪是阴谋推翻政府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啊，当然还有其他的罪名。所以你怎么看你人生的道路？我当时就觉得我只有两个出路，一个人坐牢，一个人自杀。一个人自杀，自杀不愿意，你知道吗？自杀不是很好玩的事情。我也试图过自杀过，你不要觉得我没自杀过，你也觉得这个故事很刚强，其实不是的。我跟你们一样，有肉体的人，有软弱的人，有情绪的人。我在家里是我父亲最小的，我四个儿子，我是最小的，从小在家里面都是很跋扈的，不是说娇生惯养，那年代都不娇生惯养，就是很跋扈，想做什么父母不同意或者哥不同意我就不会改变。所以我爸爸曾经讲过一句预言，这个孩子早晚惹祸。八九年我的通缉令上了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播出来的时候，我爸爸正在家里吃晚饭，我妈一看我在电视里出来，哇就哭了，我们全家人都惊慌失措。我父亲很淡定，我早就说过，因为他经历过太多的风浪，他经过太多的血腥，他懂得这些。他说他没希望，完了。 我父亲今年已经94岁了，还活着，经常还在微信里面跟我视频一下。最近看到，当你今天看到我27年过去了，如果没有神，我不会走到今天。没有神，我的生命可能也不一样，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不管我们生命走过到什么样的境况，你要记住，都不是无路可走，你们没有绝境。人的尽头就是上帝的开头。如果你人生走到尽头了，你没有出路，你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你是聪明的，你是做了一个最正确的选择。如果你靠你自己，你绝对靠不住。我那时候靠我的丈夫，这我逃亡的时候，当有警察一问我过来说，其实不是抓我，我腿就开车，知道吗？一想警车一想，我就心惊肉跳，我就蹦过来了，这半夜睡觉了，说梦话了，警察一身冷汗就醒了。我记得我在中国有一次，我在一个农民的给农民处理一抗人，东北的出大抗一抗人。我半夜做梦梦到警察说我喊警察，一抗人全跑光。因为那个你知道我们东北蚊子很多，跑光了在外边被蚊子咬的浑身都是包，回来了我还睡得很香，他们就把我弄醒，就审问我，你不好睡觉喊上警察，对你这个你一定是有问题，你犯了什么罪你赶紧说。那我说你们跑什么呀？我看警察没跑，你这个有多大？大家都彼此彼此嘛，对不对？要谁去做盲流？在苦难中，人会认识神。所以今天我们看一段经文，我今天分享的题目叫“走出生命的低谷”。我这几天也一直为教会的很多的弟兄姊妹祷告，尤其我们在做生意中，我们教会弟兄姊妹很多生意是蛮大的啊，做的很大，投资很大，投资几百万的。几十万都有，有好几个遇到了大的困难，生意不好，损失很大，有的时候真的是祷告好像没有力量，敬拜手都举不起来，觉得我爱我们的神，他应该让我们好，我们信了主了就应该非常丰盛的生命，非常喜乐的生活。公司一定是越来越赚钱，可是为什么不信主了还要遇到困难呢？我们做基督徒的应该有上帝的保守，没有错。但是我告诉你，很多时候我们弟兄姊妹把基督徒，我们把它做成一个标准的 model 模式，我们觉得基督徒就该是这个模式，我们基督徒就是啥都没有赔光了也会很高兴。因为保罗说患难中也要欢欢喜喜，对不对？如果一个人一个基督徒公司赔了点钱愁眉苦脸，这个究竟应该也不像基督徒我们好像对基督徒要求比上帝要求会高如果你看到牧师有一天唉声叹气，你说是什么牧师？牧师怎么会唉声叹气？牧师不应该唉声，不应该每天都是应该喜乐，对不对？对。那你说牧师有的时候会跟你顶嘴，你说一句他不同意，他跟你辩论，这是什么牧师？因为打过脸给又脸了，怎么我跟你辩论就回我两句，这个就不合适。这都是我们自己理想中的基督徒的样式，上帝不是这样。上帝告诉我们，我们是人，首先我们是罪人，我们是软弱的人，我们是软弱的人，所以我们需要上帝的帮助。你们，我们看到经文，这段经文在哥林多后书。每当我读哥林多后书的时候，我都为这位保罗感谢神。可以说哥林多后书是保罗为自己辩护的一卷书。保罗怎么能为自己辩护呢？你一个传道人还要为自己辩护吗？不管人说什么都不要讲话。保罗没有，保罗讲话了，保罗辩护，因为那人怀疑他不是真的使徒，他辩护他是使徒，他辩护神亲自的向他显现，他辩护自己曾上过三重天，听过最隐秘的话语，他辩护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基督 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讲过他遇到的艰难呢。你看保罗遇到过多少艰难呢？在哥林多后书，保罗说，他这个曾经受过很多很多的危险和苦难，所以他在哥林多后书的第十一章，他说，你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更是，我比你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他就数落他有多少的苦难。他说他受犹太人鞭打过五次，他的同胞每次四十减一下。为什么减一下？因为打四十次打死了，打的人要负责。那打三十九次，往死打，打死也没关系。所以他是每次四十减一下。然后呢，这个被棍打过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石头打不是开玩笑，石头打是实刑啊，你知道吗？保罗传福音被石头打，打死了，后来把他拉到城外，在腓立比，在欧洲拉到城外以后，他又醒过来了，他一遇到空气就醒过来了，醒过来了，人家都以为他死了，人都走光，他自己走回城去，所以他被石头打过一次，然后呢，他遇到过船坏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然后又屡次行远路，保罗说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还有假弟兄的危险。但是保罗当他讲到这里，他讲了几句话，这句话弟兄姊妹非常的宝贵，要把它背下来。在哥林多后书的第四章第七到第十节，这三节的经文，保罗总结他的心态。他说：“我们有着宝贝啊、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处受敌，却不被困住；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啊，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好不好？来，我们看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这段经文宝不宝贵？宝贵，因为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神的话是我们生命的力量，神的话也是我们生命的粮食。所以圣经说我们生命的粮食，因为你的身体肉体需要粮食来喂养，生命你属灵的生命也需要生命的粮，你们这个生命的粮是神的话啊，神的话。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做基督徒的不要盼望把自己做成一个完善啊，一个完全，一个别人看着没有任何缺点的人，不可能，你也做不到。你是一个瓦器，他做个形容，瓦器的瓦罐，瓦罐不值钱，不值钱的，那个瓦罐的瓷器才值钱，对不对？精美的瓷器，就是古代的瓷器，那更值钱，我们管它叫古董。可是他没有说你们是瓷器啊，没有说你瓷器，他说你是瓦器。瓦是用泥做的啊，我们家里边小的时候都用瓦盆，我们那时候对不对？黑色的瓦盆很便宜的，花盆也用瓦做瓦盆。那么保罗说我们这个瓦器啊，就是个瓦器。我这个瓦器呢，但是呢，我们有一个宝贝在我们的瓦器里边，这个宝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像我们信了主了，我们是一个败坏的生命，我们一个败坏的肉体，但是基督在我们里边，我们成为基督徒，我 我们成为新造的人，我们就有一个不一样的生命，所以我们的生命就完全不一样了。那保罗第一次告诉我说，我们不要以为我们自己是宝贝，我们不是宝贝，我们是瓦器。但耶稣都是宝贝，我们有这个耶稣这个宝贝放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就是要显明神莫大的能力啊，显明神莫大的能力。所以我们的一切的得胜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的环境会很恶劣，我们遇到很坏很坏的环境，但是在我们不要惧怕。保罗这里边用了四点来讲我们生命中的啊那种翻转。那第一个，他说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至不被困住，就被敌人包围了，不被困住。哇，感谢我当年就被包围了，全国都在抓，直到抓我们二十一位学生，那是整个全国公安和军人，包括人民的责任任务。这个任务下达到所有的公安机关，所有的军队，也下达到所有的居民委员会。我曾经都看到我在逃亡的时候，在电线杆子都贴着我的照片，在通缉令我都能看到，我就到那儿去拿泥，我就把脸抹一抹，看见我长什么样，没有人我就给抹一下，不要看见我，对不对？然后我的特征，你看那些我的特征写得非常非常清楚，那里边写着后边有一句叫烧胖，那去了在上边我都饿得很瘦，别人怎么会烧胖呢？那饿成那个样子，我说那个每个时代的胖瘦标准不同，我们那个年代只要不瘦的皮包骨就算烧胖，就吃不太饱。今天烧胖就是比较胖，就是不太一样了，对不对？所以你看看到，哎，那但是没有被困住，哈利路亚，感谢主，因为我们这位神他爱我们，他拣选我要做传道人，要成为今天的牧师，所以他不能让我被困住。对，你要相信神要使用你，他会让你被困住吗？他今天要你受到这些的考验、试炼，是为让你成熟。第一个是你更成熟，啊，不惊慌失措；第二个是你依靠神，而是靠自己，因为你靠自己没有用，你靠自己，从常理来说，你一定被抓到，你不可能被抓到。我们同级的二十一个学生，哪个都比我聪明，啊，因为我上大学都比他们晚，我在北大，他们十九岁就去北大了，十八岁，我比他们都晚，所以他们都比我聪明，但很快都被抓到了，不到半年。二十一个学生，六个逃到了法国海外，后来有的来美国了，但是美国不要，一个都不要，真的去法国啊，跟法国商量去法国，法国后来发现不对，太多了，这个到那儿还有那么多的这个帮助，不行，美国得分一笔，后来来美国，两年以后才来美国。那我呢，逃了两年，都抓到，就我抓不到，因为虽然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你们，对对对，好多怎么说好啊？所以我们今天从四点来分享啊。首先，当我们看到这个宝贝与瓦器的关系，弟兄姊妹，神与我们的关系，我们是瓦器，神是宝贝。当我们所信这个宝贝在我们生命里边，我们生命就不一样。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耶稣讲个比喻，说有一个人呢，他发现一个珍珠，宝贝的珍珠，他就变卖所有的去买这个珍珠。那我们今天，如果我们认识了主耶稣基督，我们愿不愿意放下我们所有的来跟随耶稣呢？他说，那个跟随的，那个换取那个宝贝的人，是个智慧的人，是个聪明的人，因为你的所有的都会贬值，你的汽车会贬值，你的房子也会贬值。你的货币放在银行也会贬值，对不对？可是这个宝贝，这个珍珠是越来越贵重，这个珍珠就是耶稣基督啊，就是耶稣基督。那么我们认识这个宝贝的时候，我们当放下我们一切的重担和软弱。保罗告诉说他是软弱的，他软弱到什么程度呢？因为他曾经有一根刺在他的身上，在格林多后书说，那根刺在他身上，当他每次求主的时候，说主你把我这个刺挪去， 主就告诉他，我的恩典够你用。主没说我给你挪去，什么时候挪去，就没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啊，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你又怎么样？这句话基督徒好像很矛盾，我们一边信了主了，我们得到了生命的祝福，同时我们也面对很多的困难。当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不太愿意或者不太懂得来到主这边，主的面前来支取能力。我们很多人我就发现，当我们遇到困难，我们是靠自己的能力，突然说我的力气用尽了，我真的没有办法，我的资金链断了啊，没有断了。那你的生命没有断，你就得活着，对不对？就得生活，生活就要面对苦难。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十之八九，哪有那么多如意的事情？英子，你告诉我，也许你今天就在不如意中，嗯，可是你每天因为你的生命有宝贝在你的里边，当你遇到这些难处的时候，你应该来到耶稣的面前，跟他诉说，把软弱跟他诉说，通过祷告。所以保罗说，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将我的需要告诉神，告诉他。啊，我们小的时候，当我遇到一些难处的时候，我会来到我的爸爸面前、妈妈面前，我说我遇到难处了。你现在我们做父亲母亲的，会不会孩子当孩子来到你面前说，爸，我需要你帮助我？做爸爸会怎么样？感觉怎么样？愿意帮助不愿意帮助？受宠若惊啊！现在我告诉你，现在我的儿子说，爸，我需要你帮助，那我高兴得不得了。需要钱，他立刻就给，要十块给二十块，对不对？啊，要一百块给两百块，我儿子不吝这个，要多少就给多少，多一点都不要。有一次上午要四十块钱，要回大学开车，没有了，车没有了，说。就忘在快递号，因为他有卡啊。爸，你给我点钱，我加一箱油。我说需要多少？他说四十就给我加一箱。我应该给你一百块，不干，我就要四十，找回六十块。这美国长大的孩子有点傻是吧？就是我想意思，我们做父亲的是不是愿意祝福我们孩子，帮助我们孩子，愿不愿意？除非你不爱这个孩子，哪有父母不爱孩子的？当孩子来到你面前来寻求帮助，就说明他信任你，你们，他爱你，他知道你一定会帮助他。那我们的上帝也是如此啊！当你愿意来到他的面前的时候，他一定会帮助你。可是我们很多的人呢，我们是最后来到上帝面前。我发现很多的朋友、弟兄姊妹，当我们遇到一个难处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想到我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解决。如果你有宝贝在你的里面，那一定是祷告嘛。神，你的旨意是什么？你让我用什么方法来解决这个困难，而不是用我们的智慧。因为我知道他的道路一定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一念高过我们的一念，你们。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将你所需要的告诉神，神就必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在耶稣基督里边保守你的心怀意念。他会给你意外的平安，意外的礼物啊，意外的礼物，意外的能力，是你想都没有想到的。所以我们听怎么样，记住，我们有宝贝在我的瓦器里边，我们就不要惧怕。你们这保罗说我们不丧胆，我很喜欢保罗这句话。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一开始就说我们不丧胆。我最近在读哥林多后书，我发现他讲了两个不丧胆啊，这两个不丧胆，他说不丧胆啊，在第十啊十一章啊告诉我们不丧胆啊，一点都不丧胆，因为有宝贝在我的瓦器里边啊，在我的瓦器里边。你看十二章说，我自夸固然无疑，但我是不得已的，如今我要受到主的显现和启示。我认识一个在基督里的人，几十年前啊，他前十四年前被提到第三重天上，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不知道啊，只有神知道。我认识这个人， 我认识这个人，他其实他讲自己，他没有明说，但是我们知道他讲自己。他说：“又恐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的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要攻击我，免得过于自高。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然后呢，主没有把刺拿掉。主说我的能力属地，我的能力属地，我会我的恩典够你用。”我会在你的软弱里面显出刚强。弟兄姊妹，当我们遇到软弱的时候，不要怕啊，不要怕。所以神会帮助我们。所以我们今天从三点来看这段经文。第一点，在敌人面前我们有能力。我们看第一点啊，在敌人面前我们有能力。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弟兄们，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遇苦难，被压害中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所以当我们在敌人面前的时候，我们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呢？什么敌人？攻击的人，要消灭的人，有没有呢？有的啊，有的人，人在最终，即使朋友之间，或者亲人之间、夫妻之间，当遇到一些大的冲突的时候，有人想把你置于死地。做生意也是啊，今天我们做生意的看有多少的危险和试探呢？多少的危险试探，对不对？当要做的时候，说个很好听，做完了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有的人借钱说得很好听，我明天定然还你，我后天定然还你，我大后天还你，然后借完钱呢，你成奴隶，他成主人了，天天求他，你找都找不见他，然后你这个人就不见了，朋友就不见了。所以我常常会告诉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的关系不要借钱。圣经说不借贷不做保，那你说我圣经告诉你要帮助人呢，帮助不人借着给，你能给多少？那是你的能力和你的爱心，对不对？如果一人没饭吃了，你不能说哎，你平安替我去做一个祷告，你需要给他钱吗？对不对？那你给多少？你给他一顿饭也可以，也是爱心的表现。你给他一天也可以，你给他一年也可以。那你不能给他一辈子，他不是你爹啊！你要给他一辈子，他这个人就废了。所以弟兄姊妹，当你帮助人是要有智慧的，对不对？我一般我不借钱给别人的，我就给，我能给多少，我的工资你们也知道，就给这么多了，那你能给多少，对不对？所以，当人这些仇敌，有的时候朋友会转化为仇敌，我1980年的时候我是党员，后来我的党就开始抓我了，就成了我的仇敌。当别人先把我开除了，这个就先开除出党，我很感谢主的把我开除出党。这不开除出党，我在美国现在我就是麻烦了。到美国我入境的时候，美国要填一个条啊，填个表格，你是不是纳粹和共产党员？你填过这条没有？没填过。你要诚实，你一定要诚实，你是就是，不是就是不是，耶稣说的。如果你天使你麻烦了，你是纳粹，那你还不麻烦了？你纳粹美国会让你做公民吗？他一定找你麻烦的，我告诉你。你说你是共产党员，同样麻烦了。那你说你天了不是，从此就是不是。你要再是再交党费，美国会抓你。真是如此，我就有一个老人糊涂啊，国内是党员，那来到美国天了不是，因为跟着入籍拿绿卡不能不填，填的不是，结果还到这找党组织要，他说哪儿有党支部，教会没有党支部，我也不知道哪儿有党支部，人家党部地下了，在美国不会告诉你的。那你找了，你交了党费，有一天到法院你要说没有，就是作伪证，就说假话犯罪，如果你有了你就更犯罪，麻烦很大，怎么办呢？最后还能开除你，让我觉得开除了，最后写不是，甚至都不要写曾经是，那他就找你了。你怎么曾经是的？你就是来我刘司参加了，就开除你一大堆话， 月亮好几次，你说太阳忙你也忙，对不对？不需要。你看他当仇敌攻击你的时候，你不要怕，你不要怕啊！所以我们感谢主。第二点啊，第二点，我们在困难面前有安慰。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哥林多后书第七章五到六节，我们从前就是到了马其顿的时候，身体也不得安宁，周围遭患难，外有征战，内有惧怕。但那安慰丧己之人的神，借着基督来安慰我们。这段话很宝贵啊，弟兄姊妹。安慰有的时候从神的话语而来，有的时候从弟兄姊妹的帮助而来。保罗当年遇到难处的时候，神派提多另外的一位上帝所拣选的一个传道人来安慰保罗，来安慰保罗，给他们力量，给他们信心啊。所以保罗把他写到圣经中啊。当我们有惧怕的时候，但那安慰丧己之人的神，借着提多来安慰我们啊，安慰我们。所以在这个安慰的面前，我们得到上帝的爱。我们知道当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不要惧怕啊，不要惧怕。我记得我有一个朋友，其实我最近想让他来我们教会来啊，来分享生命的见证。你台湾人啊，这个现在做牧师了，对，很多人遇到苦难都做了牧师了，这也是一个出路。也感谢主，因为当一个人遇到生命的苦难以后，他觉得别的没意思了，没有意义了，只有得人灵魂最有意义。他来到美国读书很优秀，他是台湾东海大学的，东海大学很是个基督教大学吧，是吧？啊，我们的院长李护理院长原东海大学的，那你是东海大学的吧？啊，你校友啊，那你认识的江牧师吗？东海大学是东海大学的。江牧师来到美国留学，夫妻两个都留学，但是夫妻两个都是个性很强哦，跟你我一样，吵啊。年轻人都吵，因为利息又不还，不吵干嘛呀？对不对？吵啊吵！两人办了一个餐馆，因为毕业找工作觉得工资低，办餐馆做老板，因为给别人打工很累，做老板结果那时候中餐馆不像现在那么难做，但是没那么多中餐馆，真赚钱，一做就赚钱，但是吵啊！为什么吵啊？他要更亮一点，他要更爱一点，爱一点的说浪漫。有情调，亮点说我能认清客人的脸，也让客人看 menu 的时候能看得清楚，所以你看都有道理。就这别吵，吵一个月，任何事情都吵，最后吵的觉得太没意思了，活着没有灵魂。两人协商挺好的，也就不吵架了，要离婚就不吵了，别吵了，吵鼻子离了就完了。讲了一个月跟谁吵跟谁吵，反正我不跟你吵，两人就办了离婚手续。就办离婚手续的时候，要去他们那个原来德州的城市去办手续。啊，到了德州达拉斯办完离婚手续以后，就分手了，两人从此就谁都不认识谁，就完事了。啊，其实人生道路有很多，我们这里面也有在做的，对不对？也有离过婚的，离过婚就不要认识了，再认识就麻烦了。不认识了。可是呢，他有一笔钱，他是借给别人的，3万多美金，那时候不少钱啊，最好的朋友。钱都是最好的朋友借，最后最好的朋友就成为你的仇敌，你会不会啊？对不对？最好的朋友，这个最好的朋友借了他3万5千美金，这个人是他的大厨，跟他一起做餐厅的合伙人还是？你想，你看，借了钱，他就打电话给他说：“我到你那儿拿这个钱，我们离婚了，拿着钱把这钱分了，我们就从此各自都自由了。”完全不一样的生活，哎，对这单身生活很向往的，就像钱钟书写那个《围城》啊，城外的人想跳进去，城里的人想跳出去，这样一个矛盾，啊，就这样一个矛盾。结果他拿钱的时候，那个人那天晚上在房子里面敲他门，他说：“我来取钱了。”因为那人过去，他说他要钱，他说：“行，没问题，来。”他以为预备好了呢，说：“那你下去等我。”就下去坐在车上等着他。这个人从房里出来，走到他车门口，拿一个小包，黑色的包，拉锁的。到他车门口，他把车窗摇下来，他就把那个 拉锁打开，他以为取钱了，他就拿出一把枪。人该刺枪吗？刺枪，是吧？我们教会啊，我有两个朋友，一个打了刺枪，一个打六枪都没打死，真敢打。这个人拿枪，你说他说什么？这位牧师说：“哎，是你欠我钱，不是我欠你钱，你打我，有这种道理吗？”那个人就连开四枪。他说：“那车门可能有两次的，打的车门打透了，打到他身上去；另外两次直接把玻璃打透了，打到他身，都打到了胸部。他那天晚上喝了很多可乐，全流出来了。”从此不再喝可乐。他说：“我就看着这个天就暗，星就淡了。”他说：“我就晕过去，叫他不知道。醒过来是在医院，正在要接受手术。接受手术之前来一个牧师，美国的医院很多都有牧师和神父，牧师来了。”说醒过来，醒过来，说你要做手术，手术能不能活不知道，要不要信耶稣？信耶稣就上天堂，不信耶稣下地狱，上帝会追讨你的罪，因为说太多，你让我就讲一个小时，他早死了，就两句话，医生在那手术呢，反正麻醉了，他的轻手不能麻醉完了，麻醉完了他就糊涂了，他说我要信，我信，我上天堂，我要相信。就以为就上天堂，手术完了好了，看到吧？没死。这个时候才醒，离婚干嘛呀？一醒了，老婆在旁边守着他呢，给他喂饭啊，也老婆也绝志了，也被医院护士带绝志了，绝志了，两个人就学习。你说他打成这样了，那能不饶恕他吗？他老婆说：“你看，我不敢打你，有人敢打你。”还打成这个样子，对不对？这是饶恕了，两人就不离了。万事互相效力，你们。然后进神学院了，现在一个做牧师的快做师母了，生了好几个孩子，过一辈子了，就在我们教会跟前儿，咱请他过来给你讲一讲，在圣地亚哥做牧师的，还在圣地亚哥呢，哪里？啊、哦，反正就在附近。你看多有意思！那最有意思的是，他说信主了，学习饶恕，饶恕谁呢？饶恕开枪的人，这个很难的。开枪正在接受大黑人团的审判，啊，恶意是什么叫那叫什么杀人呢？故意杀人罪，不得保释。他就去听人解释去了，说那天我喝了酒了，他也喝了酒了，我骂了他了，他火大了，就拿枪打了我。那这样一解释，那可能是罪就减轻了很多。那个人被判了十二年，后来提前释放，又办了个餐馆。他那时候是院名毕业了，做牧师了。他说他就回到达拉斯教会去讲道。当他来到教会的门口的时候，那个枪手在门口等着他。他老婆一看就不走了，就再不往前走。知道这不会开枪，他就是要一个和解，要一个和解，让他老婆接受。他老婆无法面对他，凭什么借了我们的钱，打了我们四枪？如果我们借他的钱，他打我们思想也平，没道理吗？人有的时候，你知道那个罪恶就一念之差呀，一念之差。结果呢，他走到前面去了。走到前面那个人，牧师、师母加上那个人和太太在门口等着他，他就拉着太太说：“走吧，我们现在信主了，他们也信主了，他们在监狱里也信主了。”现在回来也在教会里敬拜神，我们的主内的儿女，不管过去有多少的仇恨，神的宝血都洗净了，容易吗？ 如果不在基督里面，非常难。当他走在前面，牧师跟他握完手以后，就把那个人的手拉过来。当他俩手拉到一起的时候，他俩就哭了。他俩抱在一起，哭得天昏地暗。你说过去这么相爱的人，他那儿朋友一起创业，就会变成了仇敌。但因着耶稣的爱，信了主了，悔改，又重新和好，就只有在神的爱里面有啊，这个世界不容易找到的。说那天晚上啊，因为他在那做了一个餐馆嘛，把他们都请到餐厅去，牧师啊、教会的同工啊、他们一家人呢，他一大桌的，他的手艺很好，他做一大桌的菜，他拿起酒来说：“我向你道歉，请你接受这杯酒。”哎，他说：“我就想到诗篇二十三篇，在我敌人面前，他为我摆设筵席。哈利路亚，在基督里边，圣经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有益处。明白？是的。所以不管我们遇到多少的难处、困难，神是我们的安慰。神安慰我们，他也让我们成为安慰别人的人。我记得那一次好像是菲利罐在纽约世贸大厦被站了以后，然后举行一个追思的礼拜。菲利罐给讲到他用了哥林多后书这段经文啊，第一章第四节，我们所经历的苦难是让我们能够安慰在苦难中的人。弟兄姊妹，当我们经历苦难的时候，我们不要再抱怨苦难，人人都会经历，哪有不经历苦难的人啊？人活在世界上，第一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三节，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我们在一切的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这段话翻译的比较绕口，我再给你读一遍。他说第四节说，我们在一切的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如果我们没有经历过患难，我们就无法体会在患难中的感情，他们的感觉你不能知道。那比如说你现在去帮助人，你说我来帮助你啊，我说了一大堆道理，那人想你也没经历过我的苦难，你怎么能懂得呢？你会懂得吗？你会懂得吗？对，我在牧养教会的时候，我在牧场很多的弟兄姊妹遇到一些小的问题太太就说去找牧师啊，这弟兄都很有自知之明，我现在小事跟他说都笑我，他经历那么多的苦难，所以已经不用找跑了，跑了。对，因为我们经历了苦难，我们就在称别人的安慰，说我跟大卫比他强多，你看他得病啥没死了，现在还有通缉令啥，我现在啥没有，挺自由的，干嘛找他，干嘛找他来安慰我，不傻吗？他再给我两句，讽刺我两句，说这算什么，这点小事，对不对？很快他就带着我们走过去了，白去了，算了，行，不用去了，跑了。因他的鞭伤，我们都得医治。当我们来到耶稣面前，不管我们经历什么苦难，跟主的苦难比算什么呢？你们，我们不算什么，因为我们说实话，我们所经历的苦难，弟兄姊妹，第一是神的意思，让我们学习谦卑。苦难与我有益，叫我懂得神的律例。当我们有苦难时，我们才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在寻求神在苦难中给我们的旨意。今天我们教会刘启姐妹来讲见证，对不对？她得了癌症，我记得来到教会那天，我还记得来到教会那天哭着来为她祷告，一脸的泪水因为得了胃癌，医生还说是晚期，活不了几天了。孩子才多大？孩子才两个，孩子很小，他才31岁，31岁人是最美的时候。那我说这30岁到33岁是见证人最美的时候，耶稣就活了33岁。 只要好了，后来就在我们那儿休息了，徐牧师给他休息。休息完以后，有信心，大家为他祷告。我们主要是不光帮着把黄团长的小组一直探访他，为他祷告。那天来讲见证，我大家看到完全不一样的，我看到他不一样，不仅是他的疾病得医治，是他生命不一样。你看，他里边撒着一股信心，说在患难的时候，他就背诵神的话语。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我还怕谁呢？我还惧怕谁呢？我告诉你，得病的、得癌症的，90%吓死。那点儿，人家不知道好好的，你知道吗？吃吃喝喝，唱唱跳跳，一听得癌症，腿就软，就站不起来了，对不对？仇敌就吓你，仇敌有时候不是说吞掉，我就吓你，我就把你吓死。我告诉你，癌症的另外10%是医生致死。如果你去莆田医院，一定是到莆田西安，不是你都怪了，就是不是莆田医化疗，那就会死。那我们有一个朋友，前天我们去参加的这次礼拜。我去台湾好好的，那得壮，跟牛一样的壮。我到了台湾，那个谁给我打电话，我们一个姐妹给我打电话，有姐妹给我打电话说，陈弟兄病了，得癌症，给他祷告，昏迷了，一个礼拜肚子就癌症上了，就那么快，昏迷了我就祷告，哎，说好了一点，那我回来下了飞机。我都没回家，我就直接到耳鼻医院，就给他祷告。祷告完了，第二天好了。医生说，一检查指标都正常，没事，再活20天也没关系。说赶紧化疗，把那癌细胞杀死完了。一化疗，当天晚上就死了。就不仅给治死了，病那么重，刚刚恢复点有点气儿就能化疗吗？化疗得身体好才能化疗。你化疗得身体好，我化疗的时候是当的血压。不是那血球杀得很低，红血球的时候，你又得停一段，等我的长回来再继续杀。身体没有抵抗力，没抵抗力怎么化疗？他没有抵抗力，刚刚苏醒过来，一针下去就死了，知道吗？所以90%吓死，10%致死。那怎么办呢？来到神的面前，假装没事，没得，跟没得一样。结果得上了，得癌症了。感谢主，就跟感冒一样，真的。你要得癌症，就我这种心态，你一定死不了，对不对？现在正在医生给安排化疗，我还祷告，神让我化疗。化疗的好好分析分析，化疗的时候吃东西不香，体力下降。如果到一个年龄了，化什么疗？我告诉你，我到澳大利亚去布道，有一天我就想去歌剧院看看，然后教会就安排一个弟兄陪我去歌剧院，去那个叫达林哈尔那个港口情人港看一下，很远，歌剧院走到情人港起码3个迈尔。我们两个陪我这个弟兄头发都白了，但身体不错，走路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不是，我是一个晚期的淋巴癌的患者，我全身都是癌扩散，全身都是。哎，我说你怎么陪我去呢？你得休息啊。哎，他说我这都这样的已经7年了。哎，我说那你怎么不去化疗啊？他说化疗不就死了吗？现在还活着。哎，你看他很聪明哎。我们俩在前面走，那赞美之泉的叶无光牧师、叶师母，他们一大帮年轻人的后面跟不上了。我说牧师，等一等，别着急，往那儿走，我跟不上。我说你看，当时得过癌症的人，他们都跟不上。他们在前面走啊，他就讲他的见证。当他发现他的晚期那个什么淋巴癌，医生说你顶多活2-3个月，该吃点什么就吃点什么，然后就赶紧接受化疗。他说活2个月化什么疗啊？因为我剩2-3个月，我吃化了疗吃什么都不香。我这2个月我要吃好的，什么好吃的呢？你知道吗？我要吃的香一点，我不化疗，然后就把工作辞了，就去教会，不要心碎，天天上班。到点上班，到点下班，教会就成了他的办公室，你知道吗？在教会待7年，陪我去走的时候还没死呢。 这个十年过去，现在还活着呢。他女儿听人的话就不要了，告诉你。所以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所以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不要怕啊。所以保罗说：“我不丧胆啊，不丧胆，我不丧胆，有着宝贝在我的瓦器里边啊。”保罗在这个告诉说，我软弱的时候，我什么时候软弱，我什么时候就刚强了。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像基督能力赋予我。这弟兄姊妹，夸自己的软弱，夸自己的什么叫软弱？我们华人教会弟兄姊妹最好用一个词儿叫软弱。软弱就是反正我又犯罪了，就软弱了。夸自己的软弱，要基督赋予我。第三，在逼迫和死亡面前有得胜。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八到十节说：“荣耀、羞辱、恶名、美名，似乎是诱惑人的，却是常识；似乎不为人所知，却是人所知道的；似乎要死，却是活着的；似乎受责罚，却是不致丧命的；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基督徒的生活好像是一个矛盾，我们既有了生命，主的生命，可是我们还是有社会的困难，有环境的压力重担，身体的软弱，贫穷，我们都会经历。可是保罗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他说似乎这些矛盾的东西在我生命都存在啊、但是呢，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我没有惧怕，因为神的美意是好的。神所给你的苦难是让你承受，是让你谦卑，是让你依靠他。这弟兄姊妹，不要怕苦难，不要怕试炼。所以保罗，我们可以征战得胜。在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四节说，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肉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那么在这个十六节到十七节，我们不丧胆。第四章，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七次一天。多宝贵的话语！所以为什么弟兄姊妹鼓励你读神的话呢？我们平时老读一些世界的书，多了全是灰心的，全是丧胆的，全是恐吓的。越读越灰心，然后越读越自大，觉得我有知识。这些人在圣经中说那叫小学。小学的知识，真正的智慧是上帝的话语。所以保罗说，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朽坏了啊，毁坏了，内心却一天新一天。什么意思呢？我们的外体，我们的肉体，当我们信耶稣，我们被更新了，明白？我们的心里边有上帝在我们里边，我们成一个新造的人，从里到外都是新的。不管遇到多少的苦难，对保罗说，我们这至战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其中无比永远的荣耀。当我们经历苦难，我们是跟神同时经历苦难的时候。当你在走人的苦难的时候，不是你一人在走，是耶稣与你同行。你们为什么？因为基督在你里面，你在基督里面，因为你受洗成为上帝的儿女。第十八节是，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因为你相信吗？你眼睛能看到都是暂时的。我八九年眼睛看到的苦难，通缉令，通缉令现在对我是暂时的，过去了，对不对？我遇到的妻子离婚，暂时的，对不对？那离就离了呗。离了也不要仇恨，因为不是所有人都能经历这个苦难。你要想清楚，是你惹的祸，不是人家惹的祸，对不对？所以不要怕，这不能过去的。眼睛看的是暂时的，眼睛不看永远。今天你眼看你的荣耀、你的财富啊，你所以为骄傲的东西，你都带不开离开这个世界。像那个少年官来到耶稣的面前，耶稣说：“你放下所有的，分给穷人，跟着我就得永生。”什么叫永生？他就没有放下，就他还是很有钱，没有错。可是他没有永生了，他跟主没有关系。 所以我们眼睛见的是暂时的，眼睛不见的是永远的。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我们乃是顾念所不见的，上帝给我们美好的救恩在永恒中，在我们生命的计划。当约瑟所见的，他爸爸爱他，对不对？然后呢，他的哥哥们把他卖了。他如果看到说哥哥卖了，爱也没有了，自由也没有了，他成了奴隶。如果那时候想不开，会怎么样？人生就没有了。可是他走过去了，他不看所见的，他看他未来神在他生命中的旨意。你要想毁坏我，神不同意，对不对？就是经历了苦难，在监狱里边被磨练，越来越成熟，越来越成熟。神就使用他，让他做了埃及的宰相，高举了他。弟兄姊妹，你也一样。所以我们经历的苦难，就是神要在你生命中工作。今天受的重压，就是神要重用你。对唐东牧师说，什么叫被重用？就是压得重重的，以后再用，就是重用。那我觉得这解释很有意思。我下礼拜去马来西亚跟唐牧师一起领一个亚洲大会，有2000多人来参加亚洲大会，我去，他请我去做讲员，所以我就常常想到他。他告诉我说：“不要怕，啊，神给你的苦难就是使你成熟，使你得安慰。”你们有一首诗歌我很喜欢，是我在新加坡神学院的时候一个老师写的。我们看这首诗歌啊，在后面叫“上帝的儿女可能有福”，他就根据哥林多啊后书第四章17到17节这三节的经文写。我们看这个词很有意思，他说在压力中仍能平静，可以吗？你们在忙碌中仍能悠闲，在失败中仍能欢笑，在逼迫中仍能屹立，上帝的儿女何等有福。我们看第二段经这个歌词，再往下，在绝望中仍有盼望，在冷漠中仍有关怀，在困境中仍有出路，在死亡中仍有生命，上帝的儿女何等有福。但你看到这个一个有福的人，他已经胜过了环境，胜过了世界给我们的所有的荣耀。不管环境如何，那个宝贝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的瓦器里面显出神莫大的能力，我们依靠他就能不一样。你们那请思琴给我们弹这首诗歌，上帝的儿女可能有福。我第一遍大家跟我学着唱，第二遍我们请敬拜团也唱，跟我们唱好不好？一起学着唱。
在失败中仍能欢笑。
因为我们有你，你是我们的磐石，你是我们的山寨，你是我们的盾牌，你是我们的力量，你是我们的拯救，你是我们的避难所，是吧？你是我们的主，你保守我们的道路，你爱我们的道理，你的恩典永远的够我们用，是吧？我们把每个弟兄姊妹交在你的手上，也许我们还有困难，也许我们还在疾病苦难之中，也许我们还在苦毒中不能够胜过。主，求你的爱此时此刻就临到我们每位，进入我们生命中，改变我们，让我们把眼光朝向你，不再看世界，不再看失败，我们再看到为我们创始成功的耶稣基督。哈利路亚！当我们看到你，我们就喜乐；我们看到你，我们就有平安；我们看到你就有得胜，因为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是有福的人，因为我们有宝贝在我们的马匹里边，我们就不丧胆，我们就不惧怕。哈利路亚！像圣经告诉我们说的，说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的却不是死亡。因为我们有耶稣基督，有你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就能够胜过一切。我们为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祷告，为我们在经济上有困难的祷告，求你来保守我们，让我们贫穷的变为富足，为我们生命中有苦毒的弟兄姊妹祷告，让我们除掉一切的苦毒和伤害，因为你的爱已经满足了我们，主要是我们可以饶恕那些伤害我们的人。我们也为我们在生活中有压力的弟兄姊妹祷告，把我们前面的道路仰望你，你是我们的神，你是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你在前面为我预备所需要的，不管是我们的生活所需，来到美国的身份工作，你都会保守。你在旷野为我们开道路，在沙漠里为我们开江河。我们也为那些寻求真理的朋友祷告，主啊，此时此刻求你圣灵进入他们生命中，来引导他们进入真理，来认识耶稣是我们生命的主，是我们生命里的宝贝。在我们里面，我们就不再是瓦器，我们在基督联合，我便是上帝所爱的器皿。谢谢你，哈利路亚！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如果你愿意打开你的心，让耶稣进去做你生命的主，你举手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哈利路亚！感谢你，我一生谢谢你。这边姐妹还有没有愿意接受耶稣？这边还有弟兄一位姐妹还有没有？感谢主，还有没有？楼上有没有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生命的救主？特别多愿意，哈利路亚！感谢主，哈利路亚！赞美耶稣。那一位弟兄他过来，感谢主，哈利路亚！还有没有？后面还有没有？那一位姐妹，好，在当时的时候，请你们接受耶稣做前面来给你们祷告，让神的祝福今天就临到你们，神的生命今天就在你的生命里面，哈利路亚！有福有福有福，到前面来，举手的，刚才举手的，从上面到下来，记住。 我感谢你，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生命的主，求你的宝血洗净我的罪，引导我进入真理，引导我每一天的生活，靠着爱我的主在一切事上都得胜。哈利路亚，我愿意生一世跟随你，信靠荣耀。以上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我们把今天交给我们的主席。